借我一个五分钟，一起听媒体大事长知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不是觉得这个主题有点熟悉呢？没错，我们试着要将媒观定期推出的媒体时事科普专题，从图文版转变成 Podcast 啦。我是这个系列专题的共同作者陈书。第一集我们想要来谈的就是这个又复杂又枯燥的数位服务法。如果你还记得2022年 NCC 提出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纷扰，甚至被称为网络戒严。这集其实就是要谈这个类似的，而且在欧盟已经上路的数位服务法。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，今天我们想要再额外跟你借一分钟，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专题。其实这个专题是媒观从2021年8月开始，以每月两篇的频率发布在脸书跟 IG 上面的图文专题。我们搜罗当下的国内外媒体时事，也想要从中探讨媒体素养的概念，科普媒体政策法规，还有从有线电视到社群媒体到 AI 科技当中的媒体议题，其实都是我们的涉略范围。去年开始，我们同步将内容上架到了方格子平台，推出清晰好读版来对抗社群媒体的不友善。这次我们想进一步的推出轻松好听版，希望将内容能够全部浓缩在五分钟里面，而且是真的五分钟。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快速了解媒体时事。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，可以再进一步的点入文章连结看文章。所以如果你对媒体素养很有兴趣，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或者你想要考传播相关科系，那这个节目真的很适合你。好的，那正题要开始咯。欧盟的数位服务法全名是 Digital Services Act， 没错，就是直翻，它的简称就是 DSA。 这个是一个独步全球划时代的法案，因为它想要处理的其实就是网络世界的一切，也就是网络治理。 DSA 在2022年的10月通过之后，预计会在2024年，也就是明年2月会正式上路。但对 Meta、Google、TikTok 这些大平台来说，在今年的8月25日就正式有些效果了。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大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规呢？这种法规为什么重要？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平常使用网络平台的经验，就像是你会不会觉得网络的广告啊都在追踪我们的喜好，很烦而且很可怕呢？还是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你就被阻了，然后却求助无门？或者是你今天想要退订 Uber One， 但是发现订阅比退订还难好几倍？那你有想过吗？这些作为可能都是我们允许他这么做的哦，因为这些行为大部分他都写在很冗长，大概 99.99999% 的人都不会看的服务条款当中。其实不看条款的原因很多，有些人可能觉得太长太难懂，而且平台也根本没有给我们不同意或者是讨论的空间。换句话说，其实用户跟平台之间的关系很不对等，平台说什么用户就无条件的吞下去，不然你就拉倒不要用。这种平台与用户在权力上面的失衡甚至是失控，其实就是 DSA 想解决的问题。而且不只有欧盟，其实台湾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这些国家也都正在想办法着手解决。所以 DSA 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从消费者保护的精神出发，它非常强调欧盟宪章里面对于人权保护的精神，他们想要要求科技平台能够长出肩膀负起责任。但是什么叫做长出肩膀呢？DSA 其实要求平台必须要去公布他们如何去处置不当内容，处置了多少的数量，或用什么方式处置，然后要公开演算法的运作方式，并将内部的一些数据开放给主管机关或研究单位，希望透过这些方式来提升平台的透明度，让社会可以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另外 DSA 也制定了广告跟网络购物的规范，像是精准定位的广告，它的参数设定跟背后的出资者其实都应该要公开让大众能够查询。另外平台也需要确保它拥有卖家的资讯，才能够让卖家在平台上卖东西，以确保消费者在未来遇到问题的时候求偿有门。DSA 其实也课予了平台有管理内容的责任，也就是当平台被通知某则讯息是违法的，它就有责任去下架或者是加注警示，同时也应该要完善用户的检举管道，让不满平台处置规范的用户能够有救济途径。 更重要的是，其实像 Meta 或 Google 这类超大型的平台，他们自己其实应该要做系统性的风险评估，像是演算法到底会不会分化群众，影响选举，或者是他们按赞或表情的界面设计会不会伤害了用户的身心健康，尤其是青少年用户。但是欧盟要怎么让远在美国的大平台乖乖听话呢？其实一方面，欧盟是一个用户数非常大的庞大市场，平台本来就得罪不起。另一方面 ,DSA 最重的处置其实包含了寄出平台全球年营业额的 6%, 像是我们如果以 Twitter, 现在叫做 X, 为例的话呢，其实大概就是57亿新台币。DSA 其实也授权主管机关可以去限制接取特定的平台服务，其实也就是俗称的断网。那我们了解了 DSA 的效果之后，其实最后要回到戒严的讨论，也就是这样到底会不会侵害到言论自由呢？当然在欧洲当地也有一些反对 DSA 的声音，不过实际看了 DSA 之后会发现，他们透过比较绵密而且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来避免单一权力的独大，像是有委员会、议会、法院、理事会等等这些角色，而且强调自律他律要先于法律，多方利害关系人要共同参与，资讯公开透明等等的价值，都是欧盟用来回应关于言论自由担忧的方式。最后有一件事情也值得特别厘清，那就是言论自由的真谛其实并不是毫无限制。其实在我们的宪法当中就明确指出，在防止妨害他人自由等四种状况之下，言论自由还是能够受到合理而且合法的约束的。耶，讲完了，那这集节目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有兴趣想要更深入了解，可以点击说明栏的方格子连结。如果你也很想了解台湾诉讼法草案的后续发展，也欢迎到方格子看我们这个主题的下一集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轻松好读版的做法还不错，你也可以到脸书、IG 或方格子留言给我们，让我们了解你的想法。当然，也可以顺手分享一下这集 Podcast 或文章哦。谢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